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好，那底下呢，他又提醒他第三件事情，他提醒他，一个在神手下的人，他的反应如何，就决定了他的结局如何。顺服与不顺服将有完全不同的结局。所以十一节说，他们若顺从侍奉他，就必度日亨通，历年福乐；若不听从，就要被刀杀灭，无知无事而死，必在青年时死亡，与污秽的人一样丧命。所以以利户也在这里提醒约伯啊，对神的管教，对苦难，你到底用什么态度回应是非常重要的。先不要管苦难的原因是什么，今天你在苦难中你的态度是什么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顺不顺服决定了我们完全不同的结局。而第四个，他更积极上告诉约伯苦难正面的意义。不光义人会受苦，不光义人要受管教，义人也需要被神校正，义人有可能犯错，需要神来恢复他。而且呢，苦难临到神的儿女们是有非常积极的目的。他在这里至少提到四件事情。第一个，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这个我相信我们都能够了解啊。你说我已经长了癌症了，已经够痛苦了，这些医生怎么这么狠心，还要对我动刀，对不对啊？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啊，因为我身上有病，我需要。所以我以前讲过，我的儿子小的时候才几个月大。一岁多吧。我那天去上班，他自己在那边爬爬，不知道这个衣橱里面拉开来，捡到一个粘老丸，就以为是东西就吃了哈。那个于师母打电话给我，从公司里面冲回来，把他送到医院去急救。那个医生就用那个液态的碳哈，那个黑黑的黏黏的啊，要把它从嘴巴灌进去，要把那个毒给吸收掉啊。所以医生不准我们进去啊。然后我就听到儿子在里面尖叫。惨叫，哎呀，那个杨老师在外面一直流眼泪，就是很心疼。好，那想说怎么他会找到这个小东西，连想根本没注意到有的，哎呀，他就吞下去了。但是你说需不需要？爸爸妈妈爱孩子，只好忍痛让他痛苦了，因为要借着痛苦救拔我这个危险受苦的人嘛，不然的话，将来在他里面如果真的消化进到脑子，他可能智障呢，可能伤害了，可能更危险的伤害，对不对？我们需要借着困苦来救拔困苦人，所以很多的时候，神需要救我们，是因为我们里面已经很严重。第二个，趁着他们受欺压的时候，开通他们的耳朵啊。那这个生过小孩的都晓得哈啊，你跟小孩讲五遍他不听的，你需要让他自己吃点苦头。你跟他说手不可以插到插座上去，他就是不听。哪一天一插到你，发现他这个样子，他再也不敢插了。你叫他不要去摸锅那个烫的，他不听。哪一天他摸了一下以后，他再也不敢摸了。你叫他放下不可以吃，他硬要吃。你打他一次，下次他吃东西他一定都偷偷看你。他不会大摇大摆的拿起来吃，他下次一定偷偷看啊，假装不知道。那个孩子都是这个样子，有时候我们都已经注意到他捡起东西了，他好像没事一样哈。你过去你说把手拿出来，他就不要拿，你拿出来一捏开来就是一个小东西在里面啊。这个老亚当的生命普天下都一样，借着困苦，不是借着受欺压的时候开通他们的耳朵，很多的时候都听不进去。听不进去，不打听不进去的啊。所以圣经上说，你不忍用杖责打孩子的，你就是把他推到阴间去，是吧？你就是害他，你一定要管的啊，因为是为了让他得福。第三个，神也必引你出离患难，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苦难是为了要提升我们，丰富我们，扩大我们，啊，允许我们经过水火，但是那不是目的，要把我们带到丰富之地。容许我们经过流泪谷，那也不是目的，他乃是要让我们使这谷整个性质改变过来啊，这个让这谷成为泉源之地，而且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 他容许我们经过死荫的幽谷，那也不是他的目的，他要让这个死荫的幽谷成为以马内利，充满了神的同在，我们能够靠着主走出来，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弟兄姊妹，这是苦难积极的目的，让我们整个人不一样，跟神的关系不一样，我们的度量被开阔了，我们的人被提升了，水涨高了。刚刚有一个姊妹在电梯碰到我，她说于老师，除了挪开礁石水涨船高，还有没有第三个答案？我说什么答案啊？把一个救生圈给我们，让我们可以游哈。我说你，那你一辈子泡在水里面多没意思啊，你再怎么游比不上船可以继续走，对不对啊？你喜欢在水里面泡一辈子，还喜欢在船上让神带我们去要去的地方啊？啊，他说哦，对对对哈。第四个，摆在你席上必有肥甘。所有的苦难仇敌是我们的食物，这个必须要用信心的。苦难本身，我说过，它不会让你属灵的，苦难本身不会让你丰富的，苦难本身不会让你成熟的啊。那除非我们在基督里，我是讲的属灵的，人家讲的属灵的，今天在基督里面与主同行，跟主同在，一同经过所有的苦难，是成为我们的祝福。所以仇敌可以毁灭我们，但是仇敌也可以成为我们的食物。环境可以毁灭我们，但是环境可以为我们效力。同样的一个难处临到我们，风浪发生，它可以淹没我们，它也可以提升我们对主的信心，完全在乎到底我们怎么去回应它啊。所以以前我说过了， small enemy, small fist, big enemy, big fist, no enemy, no fist, 英文就是说小仇敌小宴席，大仇敌大宴席，没仇敌就没得吃啊。这是加勒跟约书亚的信心，仇敌是我的食物，所以呢，摆在桌上都是肥甘。弟兄姊妹，今天什么人能够在仇敌面前摆设宴席？这是我们的主为我们摆设的。这个耶利哥进迦南的第一场打仗，先吃庆功宴，先在耶利哥的平原众人一起吃主的宴席这叫做在我仇敌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人家都是打胜了剩下的人来吃庆功宴，咱们基督徒是先吃庆功宴才去打仗。也胜过仇敌，仇敌就是我们的食物，胜过环境，环境为我们效力，胜过风浪，风浪提升我们的信心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摆在你面前的席上的必有肥甘。所以这是以利户给约伯一个正面的一个非常非常正面的不要认为说苦难只是神刑罚，三个朋友就是一口咬定苦难只是为了刑罚，为了管教，因为你犯罪了。他们对神的认识非常的狭窄非常的肤浅，而且非常的主观。但是以利户给了他一个新的角度来看他的遭遇。接下来以利户呢，虽然讲了这么多很有意义很有价值的提醒，但是接下来以利户就开始不客气的指责约伯他不该有的态度。凡与你有益的，我一样没有一样避讳不说，对不对？这以利户在这里做了一件非常勇敢的事情，也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在神家要学习的。今天神家好好先生太多了，不太敢去处理神家得罪神、不讨神喜悦，或是神家严重的问题。英文有一句话，于师母常常讲他说 "Care enough to confront"。你如果爱一个人爱得够的话，你会很勇敢的去面对他。会在爱里面跟他说诚实话。今天我们都乱用跑去说你看你烫的这个头像个鸟窝一样，这个不是爱里面说诚实话，因为不会让他属灵那个爱里面说诚实话是我为了让他能够跟神的关系正常，或是能够让他属灵生命得造就，为了让他从错误里面出来，为了让他从灰心失望里面重新转向神，为了让他从自暴自弃的里面在主人面前重新找到盼望。那这是我们去看望别人，这是我们帮助别人的一个目的在爱里面去 confirm 他。同工做错了，得罪神得罪人，我们勇敢的去面对，但是我们是祷告过，带着主的同在，带着主的爱，带着主的话去，而不是只是为了责备他。责备不是目的，纠正帮他 回转才是我们的目的。所以他纠正约伯的第一个错误，就是他对神讲话大不敬啊，言语不敬。约伯心中愤愤不平，他对神的言语不敬，因此以利户劝他不要再满口恶人的批评，不要心中积藏愤怒，不要不服神的责罚，以至于一意偏行己路啊。你注意底下这几个不可不要不要，这是他的提醒。所以十七节开始，他说你满口有恶人的批评的言语。判断和刑罚抓住你，不可以容愤怒触动你，使你不服责罚，也不可以因为赎价大就偏行。不要切慕黑夜，不可看重罪孽，不可忘记称赞他所行的伟大。我想大家回家自己看。他纠正他第二个错误是在36章24节一直到结束啊。那约伯一直有一个态度，就是他想找神跟神辩论，因为他觉得是神夺去了他的理，让他在朋友面前百口莫辩。虽然他可以辩胜得了他的朋友，但是他知道他没有办法折服他们。只要神说话的话，这些朋友们就无话可说，结果神居然不说话。所以他觉得神夺去了他的理，我明明有理，但却不做我的见证人，你却不出来支持我。所以他心里很委屈，觉得敬畏神是白敬畏的，以神为乐是白以神为乐的。跟神有这段的关系，白交的朋友啊，真的白交的朋友啊，这个认错人了啊。所以他很想跟神争辩啊。所以第三节，唯愿我能够知道在哪里可以寻见神，到他的台前，我就在他面前将我的案件陈明，满口辩白。到了三十一章结束以前，他还是对刚才那一节是23章啊，3到4节。在31章35节，他在快约伯的话说完了之前，他又讲了一次，唯愿有一位肯听我，看啊，在这里有我所画的鸦，愿全能者回答我，我必向他述说我脚步的数目。换句话说，他的每一步路他觉得都是经得起查看的。我想我们中间没有几个人敢讲这句话。约伯是一个真的很正直的人啊，他说我要像君王一样到他的面前。他这个说他是狂傲，在神面前的确是狂傲，但是约伯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在他里面坦然无惧，我良心无愧，没有人可以责备我，我没有犯错，半夜不怕鬼来敲门，因为我自己知道我是个正直的人。这就是约伯的态度。他一直要跟神争辩。那么以利户就告诉他说，既然全能又全知的神做任何一件事情都绝对不会错，人就不应该去质问神。24节，你不可以忘记称赞他所行的伟大，神伟大，我们不能全知，他的连数不能测度，谁能够明白云彩如何铺张等等等。好，你们回去自己看那些点点点的经文。他以电光遮手，命闪电击中敌人，或翻译作中了靶子，就是射箭打靶，啪打到了。神发出奇妙的雷声，他行大事，我们不能测透，他封住个人的手，叫所造的万人都晓得他的作为。换句话说，约伯就是在这里告诉他，这么一位全能全知的神，他也从来不会做错事情，所以你根本不要去问他，也不应该去质问他。他连闪电打下来都打得很准，其实你不要说闪电，好，闪电从高空那么远啪打得这么准，这个神枪手没有一个打得到的。而且你如果去读圣经的话，多一点体会，你发现这个神厉害的不得了。你去读约书亚记第十章，当他们约书亚的军队跟武王征战的时候啊，这个仇敌在他们面前下坡路逃跑的时候，百姓在后面追杀啊，两军在厮杀的时候，神从天上降冰雹打这些仇敌啊，圣经上说冰雹打死的比以色列杀死的还多。两军在厮杀的时候，神在天上开激光枪，然后每一枪都只打仇敌不打自己的百姓。你说全世界哪里找得到这种枪手？去哪里找？所以神从来不仅仅说他不随便做事，他不会做错事情，他真的不会做错事情。他所有做的事情都是积极的，为了保护他的儿女，为了带下他的祝福，为了成就他的旨意。所以不需要问啊。所以以前我说有一个神的仆人说他太忙了没有空写书。他说我想写一本书，就是神从来不会说的话。他说第一章我要写的就是神从来不会说哎呀。什么叫做哎呀？哎呀我打错了。 我明明是要打达军，结果打到王弟兄，对不对？我明明是要教要管教这个，结果哎呀打错了啊，这个不小心把他打死了。神从来不说哎呀，真的。我说过那天帮我翻译的这个姊妹，她就说神从来不说哦哦，哎呀，因为对美国人来说，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哎呀哈啊，他们就是哦哦啊，神从来不说哦哦啊。米开朗基罗在那里雕刻大卫的像，雕刻摩西的像，哎呀把鼻子打掉了。啊，只好用乔尼胶粘回去。啊，神从来不做这种事哈，他每一刀又准啊，又深入哈，这个从来不错。我说你不要说电打下来，闪电打下来它不错，我刚刚说连冰雹打下来都不错，那我们就心服口服吧。最后他告诉约伯，神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带着爱，都是照着他的美意做，他不仅仅不会错，他根本是带着爱来做，而且背后有他的美意。连降雨这么一件平凡的事情，一件很普通的事情，它都有它的原因，或为责罚，或为润地，或为施行慈爱，就讲到都有它的美意的。所以约伯不仅仅不配去问神，不应该去问神，甚至也根本不需要去问神，只要简单的相信就好了。这是37章11节到20节啊，他使密云盛满水汽，布散电光之云，这云是借着它的指引游行旋转。换句话说，第一件事情，所有的东西都在神的管理带领指引底下啊，它的行踪它的方向通通都在神的管理底下。第二个，它都是 with purpose， 都是有目的的，都是带着目的的。它或为责罚，或为认地，或为施行慈爱，这些在全地上行他所吩咐的，不管是为了责罚，为了认地，为了施行慈爱。所以每一件事情，连降雨，连一个云都有这样子的意义，是在神的管理底下，是带着神的目的啊。他可能是为了不同的目的，你同样一个人生病，这一次可能是为了管教，下一次生病可能神为了神的荣耀啊。你再下一次生病，神可能这是一个成长的苦难，神是一个教育性的，是一个防止性的啊，这个一个苦难不一定是什么，同样的一片云，它有不同的目的，但是都在神的管理底下，都带着神发他去要成就的事上啊，他都有他的目的的。雨雪从天而降，并不突然返回，他要成就神打发他来所要成就的事情。以赛亚书55章说的啊，所以底下他就讲到约伯，你要留心听，要怎么样？18节，你岂能与神同仆穹苍吗？我们愚昧不能成说，请你指教我们该对他说什么话。人岂可说我愿与他说话，岂有人自愿灭亡吗？那同样的，我就说在他们讲的这些话，尤其是4000年前哈啊，你要搬回到今天新约的真理里面来的时候，你就知道啊，这些话都不是那么绝对那么完全的。神喜悦跟我们说话啊，神喜悦我们到他的面前去，他甚至呼召应许我们，我们只要亲近神，神必定亲近我们，只要我们转向他，帕子就可以除去，我们可以敞着脸见着他啊。我们的神是一个乐意跟我们说话的神，他喜欢我们去啊，跟他倾心吐意啊。所以这是在旧约的亮光，有限的亮光，有限的经历里面，以利户在这里劝约伯啊。他重点，其实他讲这句话的重点就是，你不要那么没大没小的，谁敢随便到这个至高者的面前去这样质问他啊？他是要纠正约伯的态度。那么以利户最终的劝勉，37章21节到24节，以利户最后劝约伯，虽然现在暂时有云遮蔽，让人不得见穹苍，但至终天必会又在发晴，金光又会再出于北方。所以他劝约伯不要灰心，要相信全能公义的神必不苦待人，只要敬畏他。所以21节，现在有云遮蔽，人不得见穹苍的光亮，但风吹过，天又发晴，金光要出于北方。那你就发现这个以利户给他最后冠予了一个新的盼望，让约伯知道这个苦难是暂时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苦难只是在时间里面的，神有神的时候， in his time by his way， 在他的时候按照他的方式，他要让所有的事情让我们心服口服，让我们知道全都是美好的事情。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 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